可是我希望我对我的人生有一种就当作是愿景或者是梦想吧。我都觉得哦，如果我们有了情绪，然后我们受这个情绪的，比如说情绪，如果我们的选择只有发泄还是忍住的话，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你的人生有一个地狱电梯哦，你能够用的按钮只有第17层跟第16层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啊，17层寒冰地狱肆意，不会伤风感冒，可是很烫。16层那个火炎地狱哦，是不会感冒。注：这里应该是 JT 叔叔对17层地狱和16层地狱的讲解反了，所以他后面有说不对，然后马上更正过来了。但是不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寒冰地狱的话，虽然不会被烫伤，可是会感冒。火炎地狱的话，虽然不会感冒，但是会被烧伤，对不对？就是道家提出的这个系统，真的是希望你永远不用去选你要在16层地狱还是17层地狱。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够处理这个情绪的话，那就太好了。可是我是觉得情绪好处理的，就是那种日常生活想到一个事情就觉得卡卡的，我就拨电话就立马确认真相，这个东西很轻松。但是比如说交往的人，或者关系到父母，关系到家庭的制约，其实都很辛苦。这个关系到家庭或者交往的人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东西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行为模式是有惯性的。比如说我可能每次面对我的父母的时候，都会因为他们是长辈而稍微让步，所以我身上的那个好像那个管线，就是如果我有一个电脑的程式或者什么东西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遇到长辈或者权威角色会很容易让自己受委屈，来保持表面的和平，这样的一个系统就在那里。那如果你不能够拆掉这个系统的话，其实如果你说从小到大受过很多委屈，然后之前找了一个心理咨商的空间做了发泄，可是发泄了之后，你日常生活里面，其实你可能在公司哦，遇到了你的老板是权威角色，很多话你就觉得明明是他说的不是事实，可是你也有一点讲不出来，对不对？那或者是更小巧一点点，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好朋友，他忽然之间就对你脸色臭臭的，然后说什么那天你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有一点拿一个事情借题发挥来恐吓你一样，你知道他好像就说那个态度很可能就是说我今天不高兴就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不高兴都是自己的事，并不一定是别人怎么样，但是他把责任推到你身上然后来恐吓你的时候，你会稍微安慰一下。明明知道自己是受被冤枉，或者在这个事情上他们的情绪纯粹是用来勒索人的，但是你可能又让步了一点点。因为人在不高兴的时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权威角色，你会不会觉得很有怕，怕他恨你一辈子，很麻烦，对不对？所以在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哦，我跟你讲，你闹个什么，就算你参加那种发泄性的心灵成长团体，你花了一个礼拜，比如神秘玫瑰静心法，花了3个礼拜把你的那些过去的情绪的毒全部吐出来。我跟你讲，你只要继续原来的人生，2个礼拜情绪的毒就全部回来了。就是那个让你制造你的痛苦的系统没有拆掉的时候哦，这种排毒性的这种能量处理，其实我一直觉得没有大用。就是我这样讲，相信同学你能够理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嘛，对不对？就是你的房子漏水的地方没有修好，你就算不管怎么擦水，它还是会又滴下来，就是这样的感觉。而这个事情的难易度哦，我想庄子曾经提到一个关于情绪的非常基本的陈述。我现在这样子讲，我觉得庄子哦，道家到底是有一点点洁癖，那个洁癖让我这边这个系统现在有点复杂，那个洁癖会让我这种学习道家的人哦，一开始有一个感觉是道家希望人是没有情绪的，就是道家希望人是没有情绪的，就是庄子会跟惠子讲人本来就是无情的生物。那问题是其实人的情绪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正面的能量的元素。比如说如果我的灵魂的渴望是要去跑步，我今天不跑步，我在办公室办公，我就会觉得有哪里卡卡的，对不对？那也是一种情绪动力。可是这样的情绪动力哦，如果是另外一个派别好了，比如说新时代的这个赛斯资料好了， 那赛斯资料就是非常注重你的这种内在的冲动，你要设法去了解这个冲动是要告诉你什么，如果你不能了解，恐怕就要生大病了。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内在有很多冲动，说想要爽。现在这个你在台湾有工作环境，刚好就是很多能量都不对，你最好能够抽离到国外去玩一玩或者怎么样，就是有很多这种冲动，这种灵魂层面的呼唤都是会以情绪的方法展现出来的。所以情绪有另外一个面向，这个面向如果我们用这种太过于基本教义派的道家去面对，好像所有情绪都要把它消融掉，我觉得这也是有点极端了。而且我刚刚有想到，情绪的消融是有难易度的，有些很容易，有些很不容易。